恶业，好，这些都是生死，好，感到生死果报的恶业。那么这些恶业的那个量啊，是不可穷数啊。好，那么纵然没有造这个生口的恶业的话呢，恶心遍布，充塞法界。好，纵然我们说我们已经学了佛，那么我没有在做好杀盗淫妄的事情，但是我们回观反旁，回光返照，看看我们平常好从早到晚我们的念头，我们的起心动念，我们会发现到说啊，我们的念头其实还是恶多，善还是少，恶念还是比较多啊。所以恶心的这个充布啊，也是充塞这个法界啊，也是量也是非常的广大。所以底下证明了、啊，他说啊，那个他以那个五贤亨运品的证明，他说，我们众生所造的恶业，若有体相者，进去空间不能容受。就是我们过去来去晋升啊，因为恶念啊，起恶念啊，贪嗔痴的恶念，或者造的杀盗淫妄啊等等的牲口啊，牲口的这个罪业。那么这些恶业，如果就像这个桌子、椅子、一样，都有它的本体，占有它的本体，还有它的相貌，占有它的空间的话呢，我们无量劫来所串习的这个恶业啊，这个体相啊，来去进去空界，不能够容受啊。那是无量无边的、因为十法界的有形无形都是我们造罪的境界。那我们这个所串习、所累积的这个恶业是无量无边。如果它这里有体积、有相貌的话，整个进去空界也不能够容受。好，那这是我们众生眼前的境界。所以第二段讲到华灭门的好，所以之所以我们要演这么广大境界的道理，我们看第二段。若得戒者，则翻无量恶业，系为清净戒体，为善种子，作成佛本基。南山祖师云：未受以前恶骗法界，今欲尽受翻前恶境，并起善心，故戒发所应还骗法界。那就讲到环面门，先讲到这个第一段哈。若得戒的话呢，则翻无量的恶业，都成就这个清净的这个戒体。那就是说，我们在因地十法界的有情无情，都是我们造业的境界。那么因此之故，会造成所谓无量无边的恶业了哈。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今天受戒的时候，我们要原始法界的有形无情啊，就是希望过去这些都是我们造恶的境界，今天我反过来将它变成我们断恶修善度众生的境界。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因为我们知道业是没有自信的了，那么原本过去十法界的有形无情都是无量无边的恶业，我们所造的恶业，就是因为我们这念愿心的推动的缘故，反而变成无量无边的清净的戒体，变成无量无边的这种这个善法，这个就是清净的戒体。那么这个关于这个观念呢，我们可以举一个相似的例子来帮助各位了解。在古代印度的时候啊，有个大菩萨剃须心菩萨，各位都知道他是这个一切派的祖师了。那么他过去在没有学习这个一切教法之前呢，他本来是个小圣的一个学者，修行小圣的人。那么他过去修行小圣的时候的时候呢，当然过去在印度的时候啊，大小圣啊是水火不容，小圣就毁谤大圣，那么大圣的人批评小圣，往往是水火不容。结果呢，世信菩萨也跟着他那小圣的修行人一样，造五百部论，造了很多的论啊，来毁谤大圣佛法，造了很多的恶业啊。那么他的哥哥啊，无着菩萨，无着菩萨这个大圣哦，玉学派的这个大菩萨，那么他知道他弟弟是天心菩萨造下的恶业啊，必定啊要堕了这个恶道，必定要堕到地狱里面啊，受种种很多的很多的痛苦。他为了悲悯他的这个弟弟的缘故呢，他就想到一个方法来度化他弟弟。他就故意呢派人写了一封信，然后给他弟弟说弟弟啊，我们现在啊各人各自教化一方，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但现在呢。哇，这个身体病重，病得很厉害，眼看啊就快不行了。在我死掉之前呢，我希望啊能够见到你最后一面，我希望你赶快赶过来，我们兄弟啊要见你最后一面。那么天庭菩萨看到这个信之后呢，赶快啊赶到他哥哥的那个僧团去，去跟他哥哥见面。但是他到那个僧团的时候呢，他哥哥啊并不马上跟他见面。那结果他那个天庭菩萨就在那个地方啊僧团先住一个晚上， 就在晚上的时候呢，听到那个寺院晚上会扣钟，因为我们这个扣钟啊，那个来拔去这个地狱道的痛苦啊，那个钟声响一下，那个地狱啊就放一阵的光，那么地狱的众生呢就能够暂时的离苦得乐。那么同时我们在扣钟的时候会唱着扣钟记，那这个时候这种呢等于是种咒怨，透过这个咒怨的力量加持到地狱的众生身上，使他们离苦得乐。那么他来到这个寺院，听闻这个扣钟声，然后这扣钟记当中啊，充满这种大声的思想，他听到之后心中很感动。结果第二天白天的时候呢，他要去跟他哥哥见面，跟无著菩萨见面。他无著菩萨以种种的善巧方便啊，来告诉他说啊，你啊这样的批评大圣啊是不对的啊，同时不断的跟他赞叹大圣的种种的功德。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天亲菩萨听到这个大圣的种种功德之后，听了之后啊，全身寒毛直竖啊，非常的感动。他这个时候啊，非常的后悔啊，我过去啊误入歧途，我造了500部论来毁谤大圣，我真的是罪业深重啊。他想到这个时候越想越后悔，他就拿刀子啊想把他的舌头给割掉，因为他想他过去就是用这个舌头啊来毁谤大圣，这个舌头啊是造罪的工具啊，他要把他舌头毁掉。其实他哥哥无所不他说不对，这个舌头是没有错的，那么你过去拿这个舌头啊来毁谤大圣，你今天要忏悔的话，你就应当好好发起菩提心，以这个舌头啊来赞叹大圣，来弘扬大圣，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真正消你的罪业，你单单割掉舌头是没有用的。所以后来天亲菩萨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开始不断的又造500部论来赞叹大圣，来弘扬大圣，后来成为玉切派的一个大祖师。好，那我讲这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古人说啊，这个境无好丑啊，损益在人啊，这个境界它本身啊没有所谓的好不好，境界本身它是我们造恶业的境界，那么它也可以是我们修善法的这个境界啊，就看我们怎么样的用心啊。就像那个天亲菩萨，他的舌头可以拿来毁谤大圣，他的舌头也可以拿来赞叹大圣，一样的道理。那我们这个境界，我们一个修行这个大圣法门的人呢，有圆顿法门的人，我们既然知道境界没有好丑，我们就不应当像二圣的人，避开一些的境界，那个然后独处深山啊，然后一个人去修行，然后证阿罗汉啊，慧生明智，那么这样的话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就在这一切的境界当中啊，发起广大的菩提心。过去我在这些境界上造罪没有关系，我相信啊，业本身是没有自信的，我可以在这些境界上造罪，我也可以在这些境界上修善，当个修善度众生，一样的，一样道理。所以我们今天发起广大的菩提心，就是面对的十法界的有情无情，都作为我们以后修善，当个修善度众生的一个目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样愿心一发动起来的时候，就能够翻起过去无量的恶业，原本是无量的恶业，这个时候反过来成为清净的戒体。所以真的会用心的人呢，他就知道不会弃舍任何一法，他们能够称心的来修行。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接着呢，这种清净的戒体呢，成就一种善种子，可以作为成佛的本基。那么这个戒体它是无量的，无量的这个善法，那么在阿赖耶识里面成就一种强大的势力，这种善种子。那么这种善种子呢，因为它的量是遍法界的，那么它是跟这个佛性啊遍满的功德是相应的，所以呢它本身是个佛种子，因此之故它可以做成佛的本基，因为它是佛的种子，不是二圣的种子。好，所以这讲到为什么我们要圆十法界有情无情，是这样的道理，这是必须的。所以他接着底下这个引证，南山律主就是道宣律师的，这个支愿是临淄律师，宋朝的临淄律师写的。那这个南山律主他引那个唐朝的道宣律主的文，那个开始他说，为受以前恶骗法界，今欲尽受般前恶境，并起善心。就刚刚讲的，没有受戒以前，十法界有情无情都是我们造恶的境界，所以我们恶心啊骗满这个法界。那么我们今天尽受进一步来受戒体的话呢，就是将前面的十法界有情无情的境界，我们以我们恶心所缘的境界全部转过来，以善心来缘， 来圆它，好，那么叫做翻前恶境，并起善心，好，所以呢，故戒发所应还片，还片法界，所以真正圆满的上品戒的戒体的发起，必须要片满十法界有情无情的境界，好，这样才是圆满的。好，就像我刚刚说的，境无好丑，损益待人呢、啊，就看我们怎么用心了、啊。我们可以在这个境界上造恶，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境界上修善，一样的道理。好，这说明好假二这个发戒尽量，好说明我们的所缘尽。那假三呢，依尽发心，好就是能源的心，好这是最重要的能源的心呢、啊。那么依着前面十法界有情无情的这个以法界为量的这个境界呢，我们应当发起广大的菩提心，这个时候那个心。这个跟境界才能够相应，就像大海一样，大海它又深又广，哦，今天这个全世界的那个河流啊，不管大河、小河、哦、小溪流，全部都流到大海里面，大海也不会增加一点。那么今天天上啊下雨，下了一个多月的雨，那个大海也是不会有增减，也不会有减少，哦、也不会增加，好、哦，所以我们那个心要像大海一样，才能够容纳百川。那如果像个小池塘一样，这个怎么可能容纳百川呢？哦、稍微有点水，这个小池塘就淹满，就溢出来了。一样道理啊，我们这个心，你原来是十法界有形无形的这样广大的法界的境界，如果你的心相应的不是上品的心的话，那是不能够、哦、真正和这个十法界有形的境界相应。纵然我们观想啊，大地哦涌现中的云彩啊，这个都只是一个假想而已，没有实质的意义。哦、我们观想那个。涌现云彩这个只是一种助缘而已，真正的还是主要你内心的这种造作是最重要的。好，我们看怎么样依着境界来发心。好，世超云自令发戒，因欲言当发上品心得上品戒。好，接着呢要发起这个戒体。那么发戒体的时候呢，受戒师好应当告诉这个受戒的人呢，应当发起这个上品的这个心，所谓上品心就是发起上品的菩提本愿，坚固而广大的菩提本愿。那么依这个菩提本愿，才可以得到上品的这个戒体。好，这个是个总说。那接着呢，底下世超再来解释三品的发心。好，那各位会觉得奇怪啊，我们刚才在讲说发心要发的话，就要发上品的心。那为什么要讲下品、中品、上品呢？势必讲上去呢？直接讲上品不就好了吗？好，这道理是这样的，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的话呢，这个上品的发心啊，它这个本体啊，是必须要依止这个甚深啊、甚微细的般若波罗蜜的智慧，依止这个甚深而且甚微而且很微细的般若波罗蜜的智慧，才能够发真正的发动起来。那么这个进这种波若波罗蜜的这个境界是很维系的。好，那如果没有透过下品跟中品的这种比较，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它的这个真实的量到什么样的程度。同时呢，我们第二个理由，我们要了解上品发心的殊胜，也必须要透过下品跟中品的发心，你才办法知道上品的发心的殊胜，那个我们才办法真正的发起强烈的追求的心。因为待会各位在听闻，你会觉得哦，下品发心都不容易了，何况这个上品更是殊胜。好，那我们接着开始正式的来说明这个三品的发心。首先呢，我们先介绍下品的发心。好，我们先看到这个文。毗跋律曰：发心我今求道，当救一切众生。众生皆其受命，以此世受是下品软心，虽得佛戒，犹非上圣。那在讲到这个下品的他们这个修因正果，他这个发心乃至正果之前呢，我们先说明这个下品的人他们所依止的这个智慧。因为一个人他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创造出什么样的行为。比如说今天这个人他喜欢打网球，那他就会整天去想打网球，看电视看网球的节目，那么他然后去常常去买一些网球的器材，然后会不断的看，跟着然后不断的去打球，去不断沿这个境界不断去照做。那么或者一个人他喜欢 追求佛法，那么他就不断的去思维佛法，不断听人家说法，不断的在佛法上用功。那么也就是说，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构成什么样的行为。所以下品、中品、上品，它之所以会有三种不同的行为，就是因为他思想不一样。所以我们先了解下品发心，他这个人的智慧。那么这个下品发心的人，他是属于二圣的人，声闻缘觉的人，他的发心。那么这样的人呢，二圣的人，他的智慧呢，他所意识的智慧是一种无常的智慧。那么就他阿含经里面说啊，无常不苦，苦即无我。那么他今天他观察这个世间呢、是无常的，那么透过无常的观察呢，了解这个世间是苦的，因为你欢喜的境界想要不断的受用不可能，因为爱不离苦。那么你不欢喜的境界，地狱恶鬼畜生啊，这样的痛苦的境界你想要远离也不可能，因为怨憎会苦。所以因为无常的缘故，所以快乐也不能恒常的相续，痛苦也不会恒常的相续，所以无常不苦。那么苦的话呢，无我，因为苦的缘故，所以这一切的境界都不是我们能够主宰的。所以说我们认为有个能够主宰的这个我是不存在的。好，那么这个就是他的智慧。好，我们看这个智慧他会造作什么样的行为。毗跋律曰，发心我今求道。好，这个讲到他的果。他说这个毗跋律是小圣的律啊，他说啊，我们今天受戒的时候呢，我们发心我要求道。那么这个道的话呢，指的是二圣的果报，声闻缘觉的果报，它指的不是无上菩提。为什么呢？因为二圣的人他观察这个生死如冤家，这个三界如牢狱啊，他对这种无常苦空无我的这种境界啊，非常的深深感到内心感到深深的厌离，所以他发心啊，要赶快脱离这种苦恼的境界，所以要赶快要成就阿罗汉辟支佛的果报。所以我发心我今求道，我今天要求二圣的果报。好，那我们这样的果，好，有这样的果，当然它相有它的相应的因了、你看看它的因，当救一切众生，众生皆其受命，以此是受，是下品软心，虽得佛戒，犹非上圣。好，那么这个时候讲到他受戒，他受戒的动机呢，就是要救护一切的这个众生的性命。他这个救护一切众生，并不是说救护他们，让他们能够脱离三界，这倒不一定。他主要的就救护一些众生的性命，那么因为呢，他认为一切的众生都爱惜他的寿命，所以他受戒的话呢，他的慈悲心的量，就是说他我今天受了戒，我除了不杀生，我就是不要杀害一切的众生，因为众生都爱惜他的寿命，甚至有可能的我尽量的去放生，让众生呢、能够啊离开这种被人家屠杀的这种痛苦。他的这个他的慈悲的量，就仅仅源在说让众生能够现世得到现世的安乐，那么让他能够不要遭遇到这种部位的痛苦，所以救护一切的众生，主要他们的性命还有他们的部位。那么这样的话，当然他就不一定要为他们说法了。那么以这样的心情来，以这样的发心来受的话呢，是下品的软心，是下品的，他的智慧也不够，他悲心也不够，所以称为软心。所以虽得佛戒，犹非上圣。虽然这个戒是佛的所制定的戒，但是呢他不能够得到佛的功德，所以不犹非上圣，不是上圣的这个戒体，他只是得到二圣的这个果报而已。好，那么这也就是说，二圣人他智慧是观察无常苦空无我，因此之故他心情就赶快想要出离三界，所以他的慈悲心他并不想在这个生死界当中不断的利益众生，他怕都来不及的，他就想要赶快出三界。所以他对众生的心态呢，他的慈悲的量就只是想让他们离开一些部位，那种生命部位的痛苦，被杀的部位的痛苦，就只是这样子而已。那么这个是下品的发心。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啊，乃至下品的发心都要慈悲心呢。好，那么二圣的人其实他也都有慈悲心，只是说我们讲二圣的人慈悲心不够，是跟大圣的人做比较。因为大圣的人呢、比如说我们不讲大圣，二圣的人，比如说今天同样闹饥荒的，那么他手上有一碗饭，那么他这碗饭如果他不吃的话，马上会饿死掉。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呢、乞丐来跟他要这碗饭的话，一个二圣的人他会毫不考虑的把这碗饭送给那个饥饿的人，然后他自己死掉无所谓， 这是二圣的慈悲心啊，那比起我们凡夫啊，那都很了不起的。为什么？因为二圣的人，他能够观察无常无我，所以他那个我啊，烦恼很淡，所以他也能够发起那种相应的慈悲心。那么他只是说，比起大圣那种慈悲的量啊，差这点多而已，差在这里。那么这是下品，二圣下品的发心。好，我们接着看到第二个中品，就是小菩萨的发心。我们先看这个文。于二就义明之，云何中品？若言我今正信上道，解众生疑，我为一切做精良，亦能自利，复利他人，受持正戒。好，那么一样的，我们在说明他的这个造作之前呢，他修行正果之前，我们先说他这个智慧哦，中品的小菩萨哦，全教菩萨他的智慧。那么这种小菩萨的智慧呢，它是一种一直用空观哦，如观察一切有为法哦，如梦幻泡影，这样空观。所以因此之故呢，他虽然跟前面二圣的人一样都是圆空，但是他的这种空观的力量更强哦，因为他观察当相即空。不用透过无常的观察，当下就可以见到它是如梦幻泡影一样，那么当下就是空的。那么同时呢，但是呢，这个小菩萨的人，他只能观察到空，他不能够观察到不空，所以他不了解到众生的佛性，所以他不晓得说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因此之故呢，他的慈悲的量也是有限。我们看底下的文，好，于二就义明之，好，云何中品？好，余二就是说中品跟上品哦，这两品哦，就它意义哦，来次第的说明。先想到中品，那么中品的话呢，先说明它的果。若言我今正心向道，他今天修行的这个目的呢，哦，不为别的，他为了正心向道。正心就是说，先想向道，趋向佛道了哈。那么趋向佛道，所谓正心就是说，他今天只是想成佛，今天修行的目的只是想要成佛，不是想要得到二圣然后人天的果报。那么这样直须佛果，这个叫正心。好，那么这是他的那个标心，他所想要得到的果报。那么他得到这样果报，他的因呢怎么造作？我们看啊，解众生疑，我为借作净粮，亦能自利，复利他人，受持正戒。就是说他不仅护持众生的性命，那么同时呢，他也要为众生开示，来断除众生的这个疑惑。哦，那么所谓众生疑惑，就是说我们众生总觉得这个世间是可爱的、是亲近的、是常住的，我们在这个境界当中迷惑啊。那么这个菩萨呢，他今天哦受戒乃至学习定慧，他不就是他除了自利之外呢，他还不断的以这佛法为众生开示，来解决这个众生哦对众。世间的这种迷惑，叫解众生疑。那么他发现呢，我为一切做精粮啊，哦，那么我为一切做精，哦，精就是这个码头啊，过岸的这个码头，粮呢就是桥梁，哦，过河的这个桥梁。那么就是他透过这为众生说法，来使这个众生呢能够度过这个生死岸。好，所以说他底下呢，他接着说，亦能自利，复利他人，受持正戒。所以他为众生开示，那么不仅自己受持正戒，也鼓励他人来受持正戒，那么一直受持正戒，就是进一步的修行定慧来了生脱死。不过呢，我们刚才讲到他慈悲心的量还是有限制，为什么？因为他只有观察到空，他没有见到不空的佛性，所以他不晓得说众生都能够成佛。所以说呢，他利益他人，虽然是同样的要帮助众生都能够这个了生脱死，但是他并不一定说要让众生都能够成佛，他有时候让众生成就阿罗汉，有时候让众生成就辟支佛，有时候让众生成佛，他并不晓得说每一个众生都能够成佛。好，那么这个是中品的发心。那么中品跟下品的发，这两个发心我们再做个比较。首先就自利来说，就自利的话呢，下品的人他发心想要成就声闻缘觉，中品的人他想成就佛，哦，这果报不一样。那么就利他来说呢，下品的人他不想为众生开示，哦，他只想要护持众生的性命，哦，让众生啊 就是说不要恼害众生而已。那么中品的人呢，他不仅不恼害众生，更进一步的他还要说法来帮助众生度生死海，这是中品人的发心。好，那么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下课休息十分钟。好，我们刚才讲过下品跟中品的发心讲完了，这边先稍微停一停，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问一问。你说，就是说下品的话是没有护法行啊，那么因为他灰身隐去之后他什么也不管啊。好，那么中品的话呢，他护法行是有，但是没有像那个上品的那样的那种强大的势力。这地方是比较深啊，那到上品的话可能更深了，所以我们才停一停。比如说下品中品了解的话，才办法下品中品了解的话，才办法了解上品。好，那我们进入到这个上品，好，这个大菩萨的境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正式纳受戒体的时候，我们的一个目标。好，好，我们看这个文，云何上品？若言我今发心求戒，未成三聚戒故，须三解脱门，正求涅槃果。好，这说明自力行。那也是一样，我们在说明这个三种行之前，我们先说明上品发心这个大菩萨他的这个智慧啊。那么这种上品发心的话呢，他所圆的境界就是真如的境界。他除了见到空性之外呢，同时也见到不空的真如，也就是说他能够知道众生本具有佛性。那么因此之故呢，他圆了这个境界来自利来利他。好，那这个呢就是他的智慧的这个量。好，那我们先看到这个自利的这个部分了。好，若言我今发心受戒，好，就是说我今天发心受戒。那么就着自利的角度来说呢，好，因地里面，好，为了成就三聚境界，那么趋向三解脱门。那么三界境界属于戒的范围，三解脱门是属于定慧的范围，定慧的范围啊。好，那么有这个戒三界境界的因，然后趋向三解脱门的这个第二个因，那么才有最后的果，正求涅槃，跟涅槃啊，不生不灭这种果报，也就是佛的这个三生的这个果报。那么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请看到左边这个左边十五页这个详细的附表，那个详细的说明。那我们在昨天我们说到，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好几课啊，都一直不断不断的用各种的角度来介绍这个受戒的这个功德。那么我们说明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在纳受戒体的时候，在那个三皈依的时候，能够升起一种至诚恳切因重的这种求戒的心，那么这样子的话就能够感召到上品的戒体。所以我们前面要花一些时间呢，来将这个戒那个受戒还有持戒的功德做个介绍。不过呢，我们前面所介绍这个受戒跟持戒的功德仅仅是初分，初分的粗略的介绍而已。那么这个地方的话要细讲。那么同时呢，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受戒持戒的功德重点是偏向在自利的角度，我们上次讲得到人世间的福报，还有得到出世间的功德，这个呢都是帮助自己断惑证真了生脱死的，重点偏在自利的功德。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除了自利之外，我们还要讲到利他。那么除了利他之外呢，我们还要讲到护法。好，那我们首先讲到这个自利当中怎么样发起三世的三世的这个因得到三世的果报。我们看这个小字的文号，三世断恶世、修善世、度中度生世。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三皈依拜下去的时候，我们要发起第一个愿断一切恶。好，我们面对十法界的一切有情无情，那么我们要在这个一切境界上面所有的恶法我们要全部断除。 那么这个是断恶的誓愿。那么再来呢，修善的誓愿，就是说除了断恶之外，我们还修行种种的这个善法的资粮。那么这个修善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帮助我们断恶，所以这个是修善的誓愿。那么再来呢，第三个度众生的誓愿，我们断恶修善，那么这样还不够，还必须就是自利的角度呢，还必须要度众生，透过度众生的方法呢，使我们的心量能够扩展。那么心量扩展之后呢，这个时候我们的断恶的力量就能够更强，所以这个度众生，也就是说就自利的角度，断恶修善度众生，好，都是我为了要达到这个自己的这个解脱，好，所以断恶修善度众生。那各位可能会想，度众生他不是要利他吗？怎么说是自利呢？其实自利跟利他它是同时具足的，因为度众生这件事情呢来说呢，它可以同时具足自利的功德，也可以具足利他的功德。那我们在自利行的角度来说，这个度众生可以帮助我们自利，可以拓展我们的心量，破除我们的执着。跟各位举个实际的例子，在西藏有一个大成就者阿底峡尊者，那么他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不断的修空观，思维这个实相的道理，但思维了好久好久都一直没有办法成就。结果突然有一天呢，有个空行母，一个菩萨化成空行母来跟他开示说啊，某某人啊，你将一直修空性啊，是不能够得到成就的，你必须要加修一个法门。什么样法门呢？加修慈悲心，菩提心，加修菩提心，那么发起广大那个对利益众生的心，这样子的话你空观才能够成就。结果阿底峡尊者照他的方法来发起啊，那种修七这个七重因果啊，发起广大的菩提心。这个时候因为菩提心的这个力量的资助的缘故，所以他很快的就能够证到这种空性，证到那个止观双运身了。那么这个就是说度众生啊，在度众生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积极我们的福德资粮，那么同时是不断的在度众生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智慧会越来越猛力，因为众生啊难度啊，难度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般若智慧加上去，加上般若智慧的力道，这个时候才不会退失菩提心。那么这个时候般若智慧不断的来磨练它，般若智慧的力量会越来越强，所以这个就是透过度众生可以增加我们的福德跟智慧资粮，所以对我们这种成就无上菩提的果报也是有直接的帮助。所以就自利来说，同时具足断恶修善跟度众生，好，那么这个三种誓愿，好，那么这个三种誓愿是因的话呢，接着呢讲到他这个果报，好，得到什么样的功德。那么功德当然有近程的功德跟远程的功德，叫毕竟的功德，然后毕竟的功德当然就是成佛。那么讲到这个眼前近程的功德，好，那么三世可以感受到三界，三聚境界。本来这个三聚境界是菩萨说菩萨界所必须要具足的，但是南山律祖啊，道宣祖他很善巧的将菩萨的这个三聚境界移植到这个一个受五戒上面来用，使一个受五戒的人他也能够纳出跟菩萨界一样的这个戒体，也能够一样也能够得到这个菩萨界这样少分的功德。所以我们看这个三世起三产生三界的情况，当我发起断恶的誓愿，这个时候就在我们那个内心啊纳受这个摄律一切的这个戒体，就是我们真的很至诚恳切的原始法界有形无形的境界来发断一切恶的誓愿的时候，这个时候在我们阿赖耶识里面就成就了个五戒或者八关斋戒等等的摄律一切的戒体。好，那么第二阶段呢，我们发起修善的誓愿，就能够在阿赖耶识里面成就一个摄善法界的一个戒体。比如说就持戒这个事情来说，修善就是说我们除了不杀生之外，我们甚至进一步的还要放生甚至我们要学习种种的六波罗蜜布施，然后忍辱啊，精进禅定般若，学习种种六波罗蜜来帮助我们持戒，那么这个就是摄善法戒，透过摄善法戒来滋长我们的福德跟智慧的两种资粮，那么这样子的话对我们断恶也会有很大的帮助，那是修善法戒，那个可以纳受个摄善法戒的一个戒体啊。那么接着呢度众生的这个誓愿 愿度一些众生的誓愿，可以在心中纳受个摄众生界的一个戒体。那这个是讲到这样的愿力愿心的推动，可以产生这个阿赖耶识里面三种的戒体。那这个是说明第一个第一个功德。那第二个功德呢，三行，讲到耳后的随行，有戒体之后还有戒行。那么戒行就是透过这个戒行呢来防护这个戒体，那么戒体更能够增长这个戒行的力量，两个互相为因，互相滋长。那么这个有三戒能够产生出三行出来，那么有设立一戒的话呢，就能够成就我们未来在造作当中的离染行，就是说我们真的有受这个设立一戒，我们得到设立一戒戒体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染污的境界，自然能够就会发生一种防卫止恶的抗拒的力量，那么就可以达到一种离染的作用，称为离染行。好，那么这三行，那当然还包括我们耳后的不断的护持的护持这个戒体，那么戒体会护持我们的戒行，那戒行又护持戒体，互相资助。那这个离染行，那么方便行呢，就是说我们要是有那时候得到这个摄善法界的戒体的时候，当我们碰到这个十法界有情无情的境界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推动我们去修善法。因为我们过去我们的心情啊，总是觉得说将来境界我要修善不修善，可修可不修，但是当我们有在因地里面纳受这样的戒体的时候，这个戒体会发生一种无作的力量来推动我们，面对这样的境界，我们都要不断不断的来修善，包括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然后来帮助我们的持戒。那么这个是修方便行。那么再来呢，修慈悲行，就是说我们在因地里面有纳受得到这个摄善法界的戒体的话，我们碰到十法界有情无情的境界，我们自然就能够产生一种推动的力量，告诉我们要修慈悲利益众生的行为。那么这个就是慈悲行，有这样的戒体就能够产生任运的产生这样的一种力量，慈悲的行为。当然包括我们耳后的这种行为上的护持，护持这个三种戒体，那么这个行为的护持也可以帮助这个戒体的力量，那么戒体的力量更巩固的时候，它下次发动出来的这种防微止恶断恶修善度众生的这种力量的话呢，力道会更大。这个三戒接着产生三行，三种随行，三种戒行，这第二层的功德。那么接着第二呢，讲到第三层的功德，三门，三解脱门。这个地方之所以称之为三解脱门，这个门的话呢，像我们从外面走到讲堂要经过这个门，那这个门是个关口，一个关卡了。同样道理，我们今天从这个生死的此岸到达这个涅槃的这个彼岸，叫涅槃就好像一个房子一样，一个家，涅槃的家里面去，但要进到这个家里面要经过一个门，那么这个门呢就是空无相无愿，空无相无作，这个三解脱门就是进入到涅槃这个城的一个关键一个关卡，叫做三解脱门。好，那我们再来看断恶修善度众生怎么样成就这个三解脱门。那我们在正式讲这个三解脱门之前，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说今天你持戒并不是说持戒就能够直接的对应就能够马上升起这个三解脱门，因为三解脱门本身是定慧的一个结晶，你这个不断不断修行定慧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结晶。那么你今天持戒设律仪戒设善法戒设众生戒，只是透过这个持戒的这种方便，使我们的这个慢慢的我们这种资粮福德资粮能够增长，心安定下来，然后慢慢福德资粮能够增长，那么这个时候呢，定慧就能够发出力量，你学习所学习的定慧就能够发出力量，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能够相应的得到空无相无作的三解脱门。各位了解，就是说智慧还是要学习，定慧还是要学习，那么定慧的学习，那么就是透过这种三聚境界的力量使我们的心安定下来，安定下来之后呢，同时积极很广大的福德资粮，那么这个时候呢，有这种资粮的帮助，这个定慧就能够产生力量，就能够达到三解脱门的这种功德，这种是正这种果上的功德了，这种圣人所具足的功德了。我们看第一个，因为设立一戒的帮助，所以我们可以得到无作解脱门。无作解脱门的话呢，就是说它不再造作三界的业，叫做无作解脱门。那么当然这个 刚开始我们靠戒的力量，因为我们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等等的这个戒法的力量。这个时候我们随顺这个真如，随顺我们的法性。那么这样子的话呢，相对的，既然随顺法性，当然就不会在就不随顺这个生死的业啊。所以有这个戒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随顺生死，不会再造作这个三界的，不会再造作这个生死的这个重业。那么这个时候慢慢心安定下来，我们再修般若波罗蜜的十相观，这个时候呢就能够趋向无作的解脱门。好，这个道理。第二个呢，修善的誓愿，可以趋向空解脱门。因为我们前面讲到这个修善的话呢，就是修方便行。这所谓方便行呢，就是种种啊，契入这种真如无为境界的方便，包括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种的方便。那么透过这种修摄善法界的这种修持的话呢，然后再以般若波罗蜜的空观的这种加持，就能够达到空解脱门。那么在空解脱门的境界当中呢，能够观一切法如梦幻泡影，观一切法无声，观一切法当下都是实相的这个全体大用，那么这是空解脱门。那么再来第三个呢，度众生的誓愿，透过度众生的誓愿可以趋向无相解脱门。所以无相解脱门就是说，这个大菩萨他在这个生死的这个此岸当中啊，不断的投出头没，不断的现种种的情来利益众生，但是呢他心中事实上是不跟三界相应的，他只是在三界当中游戏神通而已。他虽然视现种种的相，他同时他也在一切的相中向上活动，但实质上他的内心是跟无相相应的。好，那么这个叫做无相的解脱门，在三界当中慈悲利生来现种种的这个游戏神通，那这个就是无相解脱门。那么这个也就是因为因地里面修慈悲行，你这个慈悲行然后配合的这个般若波罗蜜这种实相的智慧，两个合在一起，就能够趋向无相解脱门。好，所以三解脱门的本体一样都是以无相的智慧，只是说有它的不同的资助，设立一界的资助可以成就无作解脱门，设善法界的资助可以成就空解脱门，那么设众生界的资助可以趋向无相解脱门。好，是这样的，这样的情况。关于这个三解脱门这个果这是个果上的功德。好，那我们可以举一个故事帮助各位了解这个三解脱门它是什么样的这种境界。这个故事呢，我是在以前在学院的时候听我们学长讲的，他也是在书上看到的。他们日本古代日本有个禅师，那么这个禅师修行修得非常的好，那么所以说呢，有个居士每天供养这个禅师，然后到他这个禅师就每天到那个居士家去托钵化缘，然后居士供养他，天天不断供养，然后居士对他供养也都是非常虔诚恭敬，对这个禅师非常的恭敬。就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居士他有个小女儿，这个小女儿她有一天因为感情冲动跟她那个家里的仆人私通之后呢，结果肚子大了起来，怀孕了，就她很慌张她当然不敢讲说这个是她跟她仆人做的这个事情，因为这样讲的话她跟仆人两个都要遭殃了。那怎么办呢？她想到说她父亲很尊重这个禅师，那就讲她讲说要是她跟父亲说这个是禅师的孩子的话，他父亲多少会忍耐一下，至少不会太离谱。结果他父亲看他肚子大了，就很生气骂他，就问他说到底是谁的孩子呢？就他女儿说这是我跟那个禅师生的。结果他父亲很火大，他讲我天天供养这个禅师原来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很生气但是毕竟过去还是恭敬过他，所以说对他也不好太发作，就是只是把这个禅师赶走了，不再供养他。同时呢，他女儿生出这个小孩子生出来之后呢，送给这个禅师，让他来带。然后他告诉这个禅师说他说你这个人他太不应该了，我这样供养你，你却跟我的女儿私通，生个小孩出来。结果那个禅师只说是吗？就没有再讲第二句话了。然后结果他那个父亲把那个小孩子送给他了之后，这禅师也接下来带回去养。你要知道禅师要养小孩是很困难的，他就到处跟人家化缘，化缘还不要紧，还要受到人家辱骂，受到人家的这种
叫唾骂啊，被他瞧不起，本来是一个很尊贵的人，变成这样子，变成一个很卑下的人呢、啊。他内心哦，他也是不动。结果后来经过几年之后啊，这个他女儿啊，实在良心啊折磨啊，才受不了了哦，他不忍心看到这个禅师啊受这样的苦。结果呢，他就跟他父亲说实话，他说事实上啊，这个小孩子不是禅师生的，是这个我跟一个那个仆人生的了。叫父亲听得很后悔啊，赶快啊过去啊把那个小孩接回来，然后呢跟那个禅师啊顶礼啊忏悔啊，然后想到哎呀对不起啊师父啊，过去就错怪你了。结果那禅师说哦是吗？他心中也不为所动啊。那么这个啊，我们不晓得说这个禅师是不是圣人啊，但是这种境界是非常了不起，至少他心中是随顺空无相无，空无相无作的。为什么呢？他人家在说他说这个小孩子是他生的啊，他心中都不会生气哦。要是我们的话，别人讲我们这种事那还得了，那他心中一点生气都没有，那么这个是他不知道嗔的嗔的烦恼，就是随顺无作的解脱门。那么他在这一些一切的事情当中，不管刚开始被人家毁辱，到后来哦被人家哦要顶礼这样忏悔，那么这差距天这个天地的玄格啊，他心中啊能够观这些法，就像梦幻泡影一样，他也心中也不执着，就但是说哦是吗？就随着空解脱门，他这个心中啊就一丝毫也不动。那我。